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到10:0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的电波中。旅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有的时候蓦然之间就是想开始一段简简单单的旅行，不用多远，也不用多久，一个人，一只包，一条路，一段旅程，没有心情，没有任何的束缚，也没有丝毫的羁绊。也许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在沿途中看到了多少风景，也不在于你是否到达了预期的目的地，而是在于你旅行中的那种心境的变化和丰富的经历。今天晚上呢，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直播间的嘉宾是之前我邀请了两次的王雅娟老师。那雅娟老师，今天晚上呢，您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段什么样的旅途分享呢？
燕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晚上想要讲的题目是心境，我刚刚进行的旅行，巴尔干之旅。所以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旅途中的感受和所见所闻。
那和王老师沟通这次旅行主题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期待，因为您去的这个巴尔干半岛不是平常人想去就可以去的，包括之前您的几次旅行哈，都是需要做很长的功课，或者说包括国内的这个朋友如果要想去巴尔干半岛的话，这些地区的话是需要特殊的签证吗？这点我想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签证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持的是美国护照，所以呢中国的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很多国家，在巴尔干的很多国家都是属于申根国家，所以呢有些地方是不需要就是说特殊的签证，但是具体的在这个方面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对不起。
那没关系。好，那我们就洗耳恭听您这次旅行。
好的。这次旅行选中了巴尔干。实际上呢，因为巴尔干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处女地。很多年以前去过一次土耳其，但是土耳其呢仅仅是它的很少的一部分在巴尔干，属于欧洲地区，大部分地区还属于亚洲地区。所以巴尔干这个地区呢一直对我来说很神秘，也很纠结，觉得这个地方很不容易去，因为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巴尔干地区近年来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克罗地亚战争，在那个地方让人感觉到是一种不太安宁的地区，所以呢一直都没有把它放到旅行的议事日程中。一直到新境觉得那个地方的局势比较稳定，而且那个地方真的有很多我想要了解的东西，所以呢和好友商量决定去一次巴尔干。这次去了以后感觉到收获颇丰，觉得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旅行。
特别好。那您整个行程用了多少天？
我们一共去了18天，走过了5个小国家，当然4个在巴尔干半岛，1个在北部意大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巴尔干看起来并不大，它其实只有70多万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领土有多大，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只有70多万平方公里，很小，但是在这个半岛上却星罗棋布了大约11个国家。那么这些国家，有些国家 很小，有的只有一点多平方公里，最大的国家罗马尼亚也就2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巴尔干半岛呢，我想大家熟悉地理的人也都知道，欧洲一共有四个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还有亚平宁半岛。当然，这个巴尔干半岛呢是在欧洲的这个东南部，它的国家在这个土地上，基本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最清楚的就是克罗地亚，因为他们最近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世界杯里头夺得了亚军，所以它是一个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国家。当然还有塞尔维亚、有黑山、有波黑，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土耳其，等等。那我们这次去呢，主要是去了这个波斯尼亚，还有克罗地亚，英文叫 Croatia， 拼音 Croatia， 还有黑山，是黑山这个地方呢，它叫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名字很长，我也是记了很长时间才记住。还有黑山，黑山呢就是 Montenegro， 这几个国家，但这几个国家实际上就是当年我们所熟悉的南斯拉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南斯拉夫联邦，或者是后来的南斯拉夫联盟，就是这一块地方。当然这块地方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南斯拉夫。为什么要去
科索沃也是属于这个巴尔干半岛非联合国会员国，对不对？您去了吗这次科索沃？
没有。
哦，
科索沃没有去。
嗯嗯，
科索沃是属于塞尔维亚境内的一个行省，但是它里面的科索沃的居民是主要是阿族、阿尔巴尼亚族，那么就是这样一来，它的民族矛盾就是塞族和阿族这个中间的民族矛盾。那么为什么要有科索沃战争呢？是因为科索沃要求独立，他们想独立以后最后并入阿尔巴尼亚，最后北约就是介入，最后以塞尔维亚的就是让步，最后签署了停战协定，最后科索沃独立。
对，反正就是我们没有去过这个地区的人，一说起来巴尔干半岛就感觉战事不断啊，就不敢，有点不太敢去，安不安全啊，然后呢他们对外族人有没有这个敌意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您挺勇敢的，包括去以色列，上次前两次请您来聊的您去的其他的几个目的地啊，我觉得都是有一点不安全因素在里头。那这次您去的这个巴尔干半岛的第一站，您是落地在哪儿的？
第一站我们是从意大利威尼斯落地，然后在威尼斯租用了当地的旅行车把我们送到克罗地亚，然后在克罗地亚租车，然后我们一路开着走的。
哇，
是自驾
行，整个一个自驾呀，18天。
对，自驾行。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要自驾行在克罗地亚那个地方自驾行的话，你需要在租车的地方要办一个通行证，也可以叫绿卡。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那么因为克罗地亚你要往南开，你要到最著名的城市 Dubrovnik， 那你要一定要经过黑山的一个小港口。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20多分钟，但是它需要你的特殊通行证，如果没有，那么
你就进不去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你临走的时候要把功课做好。
哦，那这个太有用了。
对，
那这个通行证是到了那儿就可以办的，还是说要在网上办？就最方便的这个办通行证的方式您能介绍一下吗？
网上也可以办， 也可以在租车的地方办。
它有时间限制吗？比如说是10天有效啊，还是说3天有效啊？
有啊，在你拿到这个签证的时候，它上面不是签证就是通行证的时候，它上面给你标出来了是多长时间，
就是多长时间。
对
哈，
但是你知道我们通过那个地方只要20分钟
啊，
所以呢根本就不是
无所谓，对对对，
无所谓。
但我就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是可能会进进出出，所以没有那个绿卡的话，你也不能进进出出，可能只有20分钟，但是有可能你再出来再进去的话，还是得要持有那个绿卡再进去，是吧？
对。那么有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就是那个地方的开车呢，都跟都是在左面开车，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老司机，那个地方的交通还算规矩，
哦，
所以
那不错，
基本上都不是有什么大问题，
安全吗？就是治安安全吗？我觉得作为我的话，女孩子。去那种地方，我就首先关心的可能就是安全什么的。
对，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在那里我曾经碰见过好几个小姑娘，就大17、18岁的，自由行，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坐汽车，在不同的城市间穿行。那他们都有这个胆量，事实上也很安全。那巴尔干到底安不安全？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什么事儿，那么战局会突然的爆发，因为那个地方呢，你也知道，巴尔干地区号称欧洲的火药桶。实际上，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火药桶，一个是巴尔干地区，一个是就是那个，一下忘了，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历史，因为它的所处的环境，所以呢，在历史上真的是战局不断。那我们去的这个段时间正好是没有，所以你感觉到很安全，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大家都不愿意去谈这件事情。我们到波黑的时候，曾经问过我们去餐馆吃饭，我们会问，哎。前几年发生的波黑战争，你们这儿怎么样？因为我们在路上走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墙上都有那个弹洞，就是真的有那种弹洞墙春壁的感觉。那么我们就问他们这个地方的战争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都会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战争，我们根本都不愿意去想，希望以后再不要发生。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这种穆族和塞族、克族之间，因为种族的不同，也不是因为种族不同，主要是因为宗教的不同和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隔阂，好像是很难，就是说把他们融合在一块儿。实际上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原来的前南联盟，也就是前南斯拉夫的地区，不是最后的前南联盟。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南斯拉夫民族。那么世界上的南斯拉夫民族一共有三族。一个是西斯拉夫，一个是东斯拉夫，一个是南斯拉夫。那么东斯拉夫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那一带的人。那么西斯拉夫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
呀，长知识啊！王老师不说都不知道。
那么南斯拉夫呢，就是现在的巴尔干半岛。那么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地方呢，这些人是很多年以前很早的时候从。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的境内慢慢移居下来的。那么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当他们萌生了这个思乡之情想回去的时候，最后发现自己的回路呢被马扎尔骑兵已经所占了。马扎尔骑兵就是现在的匈牙利，就他们是马扎尔族。那么被他们占了以后，他们就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就移居在这个巴尔干半岛，就定居下来。但是定居下来以后很奇怪，因为他们接受的文化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和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从这个沿海岸线，就是亚得里亚海海岸线这个区域呢，是比如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这一段呢，他接受的，当然阿尔巴尼亚是除外的，他们接受的是天主教，而且他们的那个地方。你去了以后，你感觉到和威尼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真正的是欧化的地方。那么就以这个克罗地亚为界，再往东走， 就是塞尔维亚，他的邻居就是塞尔维亚，可是塞尔维亚是信奉的是东正教，他们信奉的东正教。而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是因为早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他们当然也带来的宗教，然后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就是波黑有很大一部分的穆族，就是穆斯林，黑山也有，阿尔巴尼亚是全部都是穆斯林，就是他们信奉的宗教就是穆斯林。那么在这一片土地上，就变成实际上是他们是同根同族，他们全部都是斯拉夫人过来的。我说的只是这几个国家，不是就是原来的南斯拉夫，他们都是斯拉夫人，但是因为他们接受的宗教的熏陶不一样，然后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就是文化。那么多年来的战争，两次巴尔干战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的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基本上都是和这个宗教、民族，当然和政治有关系，所以就变成了一种我们所说的火药桶。但是去巴尔干半岛，什么在最吸引我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它的，就是说当然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感兴趣，他们为什么那个地方总是在打仗。当然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美丽的地方，去了以后你真的是流连忘返，有些地方呢让你不就是难以想象的美。曾几何时，我曾经看到一张美丽的照片，就是克罗地亚的一个大城市杜布罗文尼克。当那个地方其实是拍了一部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叫《权力的游戏》，那个当时那个电影呢，就是说它展现的那种画面哈，就是蔚蓝的天空，白颜色的云彩，蓝蓝的大海，然后橘红色的屋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有那个中世纪的老城墙，而且是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是已经被修复，真的是很美。我们这次去能看到很多的瓦片是刚刚换的新的，所以那个橘红色很引人注目，
像明信片一样，是不是？
像明信片一样，真的很美。那这个景点呢，其实你如果不去巴尔干半岛的话，你只是坐地中海游轮，它也是其中的一站，所以很多朋友可以通过那样的旅行，在地中海游轮也可以通过那个地方。我们租了一个 Airbnb， 就在这个缆车的，它有一个缆车从这底下一直到山上，我们住在那个，在坐在我们的家里头，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城市老城，真的是美，看到它的黄昏，看到它的清晨和日光下的橘红色的屋顶，很美很美。
啊，您说起这个景象，我脑海中就能浮现出整个的一个像您说的太阳升起和日落那种景象，能在我脑海中可以想象，但是我肯定想象不到它的美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那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我们继续王老师的精彩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王爱娟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她的巴尔干半岛之旅。那刚才呢，在上一段落里面，王老师跟我们讲了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历史背景啊，包括战争的一些背景哈。那我们这个时段呢，请王老师来讲讲他这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一些好听的故事好吗？
好的。嗯，我再补充一下，我们说起巴尔干半岛，也许有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们讲，我们讲古希腊的文明在这里发生，大家可能就不陌生了，因为在这里诞生了伟大的古希腊文明，也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还有亚里士多德啊，他们在一起创建了今天西方的哲学思想。我们也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们是希腊和这个东方文化获得了直接交流和融合的机会。我们虽然对巴尔干在我没有去以前的的确确对巴尔干也了解的很少，当然也是念了一些书，去熟悉了一下我们所要去的一些地方。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儿时的记忆吧，要是这样说的话。因为当时我们是在7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真的是文化的生活也很贫瘠，看的电影也很少。我记得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沙拉热窝》，那个就是当时因为外国电影很少，我们看了这一部就觉得特别的好看，而且也很多朋友都看了好多好多遍，里头的台词都记得很清楚，有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什么。钟表匠啊，的那个游击队员呐、的一些场景，我们甚至到萨拉热窝还专门去找那个钟表店，去
找到了吗？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看到那个钟楼是看到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钟表店，好像是那个钟表店现在已经不在了，底下的这个就是布局好像和原来不太一样，也可能没有了。但是钟楼还在那儿，已经几千年了，一直在那儿。当时我们生活，就是我们长大的那个阶段，有些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有些人我们实际上，我想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就比如说，我们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还有那个铁托，还有这个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还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我记得叫恩维尔霍查。我们那会儿就老真经常说霍查霍查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的记忆中的巴尔干的事儿。所以说起去巴尔干，也就是说挺高兴，觉得想去看看他，觉得就是说，因为这是一种记忆中，虽然在这个南斯拉夫解体以后，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比如说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和霍查都被就是说都在这种就是说。这种运动中吧，都收到了，就是处决，但是他们过去在，就是说我们长大的时候，一直说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什么什么的，觉得他们那儿好好，那是我们记忆中的东西，就是因为对萨拉热窝有一种，好像有一种那种童年的记忆吧。我们这次专门的旅行呢，就专门安排了去波黑呢，那当然是。萨拉热窝是他们首都，所以我们呢，这个波黑我们去了两个城市，那么 萨拉热窝是其中的一个城市。要说起萨拉热窝呢，的的确确还是，在那个地方呢，你会感觉到它很市井，因为很热闹，人很多。但是你仔细的去用心去体会呢，你能看出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因为它的地方文化融合，宗教融合，而且它的城市建筑也一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它的城市建筑就是萨拉热窝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城市，那么在这个它的街道呢，就是沿河建立一条，就是最大的大街就是在沿河建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王储费迪南被枪杀，那个就在其中的一个桥的一个角落上。现在那个角现在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还有他从那个市政厅出来，他其实是从市政厅出来，然后坐着马车到这个桥的地方被枪杀的，被一个塞族的民族主义者枪杀的。当我们在这个只有两三公里的路，那么从东到西，你在东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伊斯兰的风貌，全部是奥斯曼土耳其留下来的街道，和它的市井，人也很多。再往前走呢，就变成了奥匈帝国，19世纪奥匈帝国占领萨拉热窝的时候的布局。那么它的建筑很欧式，但是你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地方一点人气都没有，就是说很萧条，很萧条，明显的感觉到一种破落。那么再往西走，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内战时期，也就是说在南斯拉夫联邦以后，苏式的一些建筑，那么那些建筑都很平淡，就是砖瓦房平淡。但是呢，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墙上有很多的枪眼，我们的车开进去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个枪。当时呢，战争主要是发生在那个波黑战争，那个地方打得很厉害，就是在那个现在有一个地下隧道，一个战争隧道，就是当时呢，就是通过这个隧道来运输的，就是就是武器和这个食物，帮助了这个萨拉热窝的平民度过了那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哦，现在还是就说你在这条大道上走，你就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然后你就感觉到你在走在一个历史的隧道中，在经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变化。然后再在一个街角，你从左面看是一个天主教大教堂，你往右面看是一个东正教的大教堂，你往后面看是一个犹太人的会所，然后你往这面看又是一个穆斯林的清真寺。就是说那个地方真的是，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融合在一块的。我们到波黑，虽然那个地方感觉到很，就是说就像刚才燕妮刚才问的，是不是安全吗，有那种顾虑。其实到那儿以后，因为你感觉到很市井，可以告诉大家，波黑的饭非常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好吃，而且量非常大，而且非常的便宜。我记得我们朋友四个人，我们点了一个就是很丰盛的晚餐。他的餐一般都是你点都是二人量的一个很大的盘子，然后上面所有烤的东西，牛肉羊肉，当然没有猪肉，就牛肉羊肉，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烤制的东西，饼子全部都在里头，又多又好吃。
吃得完吗？那一点一份，然后上来两个人的量。
不，
但你们是四个人，所以你们点两份就够了。
点两份就够了，但是它很大，而且非常好吃。
它是，我就想问一下，在这儿，比如说咱们点北京烤鸭，打个比方，就是外国人到中国，到北京，尤其是到北京，那肯定得点这个北京烤鸭了哈。那北京烤鸭呢，是上来是，有配料啊，然后有酱啊什么的。黄瓜丝儿，完了白糖蘸酱，完了加点那个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个那边我从来没去过，所以我就完全不知道它这个牛羊肉是怎么做的呀，炖的还是说是烤的，还是说是有他们自己当地的这种特色的，您能给介绍一下吗？就是它最著名的这个主食是什么？我说的主食是主菜，就是有名的这个菜肴是什么？
主菜哈，主菜它就是主要是它是烤羊肉，烤牛肉，然后还有烤鱼，
哦，都是烤制的。
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河，都是河鱼。因为波黑已经是内陆了嘛，它有全部都是烤制的。那么晚上的时候，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我们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大盘，
这就是他们特色菜是吗？
他们的特色菜，
那叫什么呀？没记住，没关系，
没记住那个，
反正到那儿都能点就是了。
对对，因为他们每个菜的这个名字都不同，但是都是基本上都是烤制的。在我们去的那个餐馆，他们就说当地人，我们一去我们租的那个 Airbnb 的那个主人是一个律师，我们就问他哪里好吃，他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去了那个真的是不负众望，我们每个人都吃得非常满意，而且我们四个人吃了一个大餐，算下来才$40。
哎呦，那真便宜，
很便宜那个地方。
$40在咱们西雅图也就吃俩人吃一顿那个汉堡。
对，是
去餐去汉堡店吃一顿汉堡，一人点一个汉堡，再加一杯饮料，再加上服务费。
对，
$40打不住。
对，第二天晚上我们吃了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求要吃特色菜，那个地方呢就有点像，很像伊斯兰的那种炖肉，就是那个大砂锅里头炖的好多好多东西，也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入味，
那听起来就特好吃。
非常入味，有点像有的地方也有点像就是说中东的那种食物。因为波黑那个地方，它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曾经在那儿14世纪的时候在那里立足，所以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就说有很多的就是穆斯林的这些习惯，所以呢那个地方的吃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而且萨拉热窝其实非常漂亮，因为它是环山的，我们登上了那个就是山顶，然后在山上一览无余。我就记着当我在山顶上的时候，我就记着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时候，最后那个上校就问什么是萨拉热窝，什么是为什么他们会战胜我们。当时他的上校转过身来对着底下的萨拉热窝说，因为这里有瓦尔特，因为这里有萨拉热窝，就是有一种那种民族的那种自豪感在那里。
很遗憾，就是我们这代人没看到那个电影，就那会儿这个电影应该是很风靡中国的，
很风靡中国，
对吧？
因为是我们长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电影。
嗯，
那么有一两个外国电影，我记得当时还看了一栋桥。一个电影的名字叫桥，我还记得当时里面的对白说，墨索里尼永远有理，就是因为当时意大利当时占了二战的时候侵占了这个波黑嘛，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几部电影我们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当然这也是我们到那去就是寻找就是我们当年童年的一种记忆，去看一看也觉得挺有意思，所以呢
儿时的回忆就全回来了。
对，
儿时的感触在那儿，是不是
非常感触。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波斯米亚咖啡。
嗯，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继续听王老师给我们介绍波斯米亚的咖啡。嗯，我相信肯定是别有风味的。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燕妮。我们说，人生就是一场没有终结的旅行，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和时间赛跑，和自己赛跑，无意中便将生命和时间稀里哗啦地丢了一路，就像是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掉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要到年纪大的时候才会慢慢发现，他们是闪光的珍珠，那个时候才懂得经历才是最真实的，拥有的才是自己的，把它们点缀在星空，融入于生活。今天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的是王雅娟老师，很荣幸呢，我们请到雅娟老师来跟我们讲她的巴尔干半岛之旅。首先，这个目的地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其次呢，王老师是带着他儿时对撒拉热窝童年的记忆，对电影中很多场景的一些向往，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意义。那我们刚才呢，请王老师已经讲了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它的背景、一些战争的原因，同时呢，也跟我们讲他这次旅行呢，在巴尔干半岛，一些美食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旅行。那刚才在上半段呢，王老师跟我们说了要讲一讲他的咖啡哈。那我本人就是一个咖啡的热爱者，所以急不可待的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咖啡有什么不道，就是他的独特之处呢？
好的，波斯米亚咖啡是我第一次接触过。实际上咖啡的文化对我来说，也就是在美国经历的这些斯巴达克斯咖啡，对吧？有时候去欧洲喝的一些当地的咖啡，但是都差别不是很大。到了波斯米亚，喝到了那儿的咖啡，我才感觉到我喝到了真正的咖啡。波斯米亚咖啡很有意思，它的就是仪式感还是蛮强的。就是说，当你点了咖啡以后，它的侍者给你端上来是一个盘子，它其中包括有壶、有杯子，还有一个熬咖啡的一个小的容器。那么它的咖啡
是熬啊，现熬啊，
是现熬的。
哇，
是现熬的。那么波斯米亚咖啡，我不是一个就是喝咖啡很在行的人，但是这个咖啡的的确确吸引我的注意。首先它的这个器皿非常的漂亮，这个我们在走在这个波黑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手工作坊，那儿的他们所有的这个咖啡的器皿都是手工，是铜做的，是手工敲出来的花纹，花纹也很漂亮。因为我不大喝咖啡，所以我这次回来买了一套就是波斯米亚的茶具，受到了广大朋友的点赞。
我正想问呢，我说那您买咖啡这个套具了没有？
对，
您买了茶具。
我买了茶具，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回来不会去喝这个咖啡，但是它的的确确是很吸引人。就是我说的，首先它的这个器皿很吸引人，当它拿上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煮好了。我回来当然也去查了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煮的，后来我才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咖啡的历史。因为这个咖啡本身，波斯米亚的咖啡实际上是从奥斯曼土耳其带进来的，是奥斯曼帝国最后占领了整个的地中海沿岸他们带进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种子咖啡种子很好长，他们到了这儿以后，因为土耳其不奥斯曼土耳其咖啡的原产地也不是他们那里，他们也是在厄塞俄比亚，在非洲带来的，当然在这个土耳其也生长得很好。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推广到了波斯米亚。那波斯米亚人呢，有一种，你就可以看到波斯米亚人有一种民族心。他虽然已经就是说和这个穆斯林，就是说有信仰了伊斯兰教，但是他的生活习惯，他要保证他的波斯性习惯，而不是土耳其习惯。那么他们的熬咖啡，实际上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器皿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熬制不一样。因为这个土耳其熬咖啡是用凉水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把咖啡磨成粉，然后放在里面，然后倒凉水一直煮开，然后这就是土耳其咖啡。而波斯米亚咖啡是用热水熬，他首先把热水烧开，然后把它倒进去，然后一融化，然后给你端上来。那么这个咖啡是什么样的咖啡呢？就是一个很小的杯子，那么杯子里头等于是半罐咖啡半罐泥，这个泥就是咖啡沫，就是半罐泥。那么喝的时候呢，你就是拿一个小勺子慢慢的搅完了以后，让它稍微等一下，然后喝上面，然后再继续搅。这它的那个喝咖啡的方式真的和我们中国的茶馆很像，就是说它是一种，实际上它就是说这种喝咖啡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主人就是很热衷于把客人领到他们家里去喝咖啡，然后喝咖啡的时候呢，就是说用让你是慢慢喝，而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杯子，而且你要赶着上班要马上走，它就是也不大，就一点点。实际上只有我们在美国喝咖啡的大概那个是几盎司，十盎司的可能是五分之一那么多的咖啡，但是这个可能会喝上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慢慢的品。
加东西吗？他们往里加糖
加
奶加什么吗？
加糖，还是加糖？
就只是加糖，
就只是加糖。每次上来的时候给你一个黑糖，给你一个白糖块，然后你把它搅进去，不加奶。
哦，黑咖啡相当于是
黑咖啡，很强，很重。你还别说，我这次去到那儿玩了几天，我还对那个波斯米亚咖啡很上瘾哦，就觉得很好喝，然后就有一种到哪了先点一杯咖啡喝喝，就一休息下来我们就喝咖啡。
就有和咱们这儿喝的星巴克黑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
一
个不一样法啊？
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香，它的那个 roasted 的那个方式可能不同哈，就是它那个咖啡是一种香串的那个味道，而且呢。你看它都是咖啡，但是它并不那么苦，并不那么苦，但是很浓很浓，非常好喝。
好，
很可惜我到土耳其的时候没有喝过咖啡，所以我没有比较。回来我看了也看了很多资料，其实他们是都是同一个，来自于同一个源泉，只不过烹调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儿，因为这个咖啡你只能在那儿喝到，就是这个咖啡也只有在巴尔干半岛你才有。所以呢，我觉得有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那谢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咖啡的经历，相信不管是我也好，还是说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土耳其啊，或者说去任何这个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国家，我相信他们听完您的讲述以后，一定会去试试本地的这个咖啡的。听起来好向往啊，
非常向往。
嗯，
对。我们出去了，还有一个景点，我觉得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黑山，Koto 城，那个城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它就是一个水道进去的，是一个山坳，是个 dead end， 然后四面环山，然后那个城市非常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在城市在它的老城的边上就有一个长达大概4.5公里的一个山道，这个山道就是当年的就是当年他们用于战争时期用于防御敌人的那个城堡。就是你在山底下看的时候，就像看我们的长城，但是长城很大气，对吧？中国的长城很大气很宽，你觉得它很远很宽，而这个就在正近在咫尺，然后而且非常小，就是有个半人高的这个城墙，有很多枪眼，都是用这个当地的那个石砖套的。我们到了那儿，当天下午到了那儿，放下行李，穿上那个爬山鞋就上山了，然后到上面去看夕阳，美极了。这那个点实际是我抠的城，是我这次旅行的应该是在前三的一个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我一直说这个城市我最喜欢，因为它在一个 dead end， 很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那个防御工事很坚固，而且这个地方呢又人非常多，因为大船也从那儿都可以进去。
感觉像是古人的智慧的结晶似的，这个城市的建造。
对，在那里头，在那个城里，我们也吃了啊、就说要爬山了，我们先吃一个三明治吧，就点那个三明治，哇塞，
特别不一样，是吗？
哎呦，那个三明治好吃的不得了，
怎么一个好吃法？介绍一下。
他那个大饼是在炉子里烤的那种大饼
啊，那种特香，
那种大饼上面是硬壳，然后它里头放的那个东西就是放的。就说有肉，当然是有很多肉啦，香肠啊什么的东西，但是它那个调料就是这种黑山波黑那种，还有穆斯林他们放的那种调料，没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我们四个人赞不绝口，说哇，这个太值了。就是
要了秘方了吗？
嗯，
要不着，
而且还非常便宜。我记得那个好像一个是大概是5欧元一共。
一个三明治，
一个三明治，但是很大，那一个三明治有这么大，一个人吃不完。嗯、哎，对，就是、那个、
真合适啊，
适
听
着、那个地方也很好，那也是我们喜欢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在巴尔干半岛还有一种人文的这种感受哈，就是你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你就看到城市里有很多雕像，尤其是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个就是欧式文化的区域，经常有雕像。因为现在通信也很发达，我就一看见有雕像，我就拿手机查这是谁，因为它上面有名字。最后我惊讶的发现，这些雕像的人都不是什么政治家，都不是什么领袖，而是都是当地的什么大教育家、大音乐家，都是这样的人，
就本地的一些杰出人才哈。
对，就是说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说不突出这种政治文化，他们突出的他们所
成就。
对，
各行各业的
成就，
成就，
哎，对，是对于社会的贡献，
嗯，
在这些方面的，所以我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很有感受，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头，过去的时候到处都是领袖像啊，或者是你很出名，你才会在这个上面，而不是说在一个在真正的科技领域或者是文化领域有造就的人给你造雕像，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地方是很注重文化的一个地方，
就感觉。挺朴实的，
很朴实，很朴实，对，这个就是因为最近呢，就是刚刚结束了世界杯，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克罗地亚，2-4负于了法国队，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很非常庆幸我去了巴尔干半岛，也去了克罗地亚。其实我们大部分旅行是在克罗地亚。这克罗地亚的国家面积只有5万平方公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只有多小，只有他们建国才27年，人口只有400多万，连500万都不到。而且这一代人，他们所有的球员都是在这一代人经历过战火的，都是他们90年代出生的，都是在经历过战火的。而他们呢，在比赛的时候，克罗地亚的总统都是亲临现场，穿着他们的球衣为他们助威。真的是你能感觉到一种国家的情结，就是看完了这个去过了克罗地亚，再看到他们的足球，真的是为他们叫好，是一个非常有朝气、有民族感的国家。
真的是特别好啊！去完刚刚旅行完，从巴尔干半岛刚回来，然后呢，又是在您讲的这个如火如荼的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然后看到的克罗地亚。这精彩的这个表现啊，在足球的这个事业上的精彩的表现，也是给这次旅行可能特别感触的，添加了特别感触的一笔啊。
当然，因为我是觉得旅行的过程不只是感受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对，
最重要的呢是一场寻找和发现自我的修行，对不对？我们虽然我们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是在用眼睛在看世界，我们是在用心再去体会这个世界，所以看到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我们就说生活中，就说我们所说的生活中有苟且，但是还是有诗有远方。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这个最后这一段总结，旅行的意义我想也就是这样。那我们节目时间也马上要到了，再次感谢雅轩老师第三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特别精彩的这一次巴尔干半岛的旅行，谢谢您。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一如既往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如果您想了解 更新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ead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微信的公众平台西雅图中文广播，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人在旅途的节目主持人闫妮，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